陆晋冷硬地打断了他的话，扶开了他的手，一字一句：
我再说一遍，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不是好是坏，是生是死，与你无关。
今后离我远一点，还是你犯贱，我不要你了，你又觉得我好了，你这样让我很厌恶，你知道吗？
沈初晴竟真的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厌恶的神色。如果说心痛也分等级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已经痛到无以复加，痛到麻木，没有流泪，呆在那里看着他离去。岳峰跟着要走，被沈初晴叫住了。
岳峰，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沈初晴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一动不动，盯着他的眼睛，有疑问，有痛惜，有失望。
晴姐，
岳峰这次没有躲闪，迎上了他的目光。
不要叫我晴姐，从今以后再也不是你的晴姐。乐晋信任你是因为他拿你当兄弟，你呢？你把他当什么？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这么做不会愧疚吗？不会晚上睡不着吗？好好的想想，你会有什么下场？
沈初晴扔下这句话，错身从他身边走过。事到如今，沈初晴也不指望岳峰会念及旧情回头了。岳峰望着沈初晴离去的背影，知道他说出那番话的同时是在跟自己断绝情谊。可是这件事，他不知道陆恒怎么临时变卦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他发现了沈初晴，而是陆恒。也是到现在岳峰才知道，原来陆恒说在车上动手脚根本就是个幌子，那些闹事的民工才是他真正的杀手锏。现场那么多人，民工闹事伤了人，到时候也无从查起。陆恒安排的这一切真是天衣无缝啊。一想到陆恒这人的城府之深，岳峰就一阵胆寒。现在的他如同步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性命不保。从刚开始的被迫协从，到现在的不得不从，自己要怎么做才能全身而退呢？远处一栋建筑里，里面的人将工地上刚才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
你都看清楚了吗？
陆恒微微地转过头，冷漠地看着站在窗边的陆旭。
沈初晴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和你在一起不过是在利用你，我不过稍微试试他，他就露出了马脚。
他这么费尽心思，不过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傻弟弟看清楚自己一心所爱的女人值不值得他付出。陆旭暗沉着眸，凝着远处沈初晴离开的身影渐渐模糊。哥哥故意用他的电话跟岳峰联系，让沈初晴怀疑他，恨他，怨他。他从始至终都知道沈初晴的心里没有放下过洛金。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他不提他就装作不知。陆恒却一下就拆穿了他的自欺欺人。
哥，你真是用心良苦。
陆旭冷笑一声。
陆旭，死心了吗？他是在利用你，你和他在一起，他迟早会害死你，害了整个陆家。
陆旭的态度让陆恒大为恼火。
哥，我不会让他妨碍你，我会带他离开 A 城。
陆旭毫不退让。
你带得走他吗？用绑的吗？他是个人，有手有脚，你能关他一辈子不让他回来吗？
我有我的办法。
陆恒看着弟弟坚决的神色，终于还是妥协了。
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若不能带他离开，那就别怪我了。
陆恒走了。两天，哥哥笃定他 他是不会跟自己走的。陆雪苦笑。沈初晴一个人在电影院坐了很久，《暮光舞》连续播放着，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大多是情侣结伴而来，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说说笑笑地看着电影，唯有沈初晴形单影只，似乎把自己屏蔽了，身边的热闹都与他无关了。他的前排坐着一对小情侣，男孩抱着大桶爆米花，一手环着女友的肩，女孩边吃还不忘喂自己的男友，两人围在一起看起来幸福甜蜜。沈初晴眨眨眼，思绪沉淀，想想他已经好久没有进过电影院了，最后一次好像还是几年前的事，那还是他和洛静刚认识的那一年。洛静从来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总是行动多过于嘴上说的。第一次遇见洛静是在医院，哥哥让他给他送落在家里的手机，偏巧那天他还遇到了野蛮的病人家属，差点被打，是洛静替他解围。后来在家里偶尔能见到他，沈父说他是战友的儿子，说他是个孤儿，然后家里大大小小的节日总不会少了叫上他，到最后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学开车是他教的，学骑马也是他教的，直到有一天他偷偷听到沈父在书房和他谈话，沈父数落了一大堆他的坏毛病，不懂事，脾气差，任性，长得也不漂亮，总之一无是处了。最后沈父问洛晋愿不愿意娶她，沈父的语气好像洛晋娶了她是受了多大委屈。没等洛晋回答，沈初晴就冲进了书房，指着他对沈父反驳，我才不要嫁给他这种人。沈父脸色沉下，喝道，胡说八道什么呢？他才没有胡说，他亲眼看到一个女的亲了他，他嫁猪嫁狗也不会嫁给他。沈初晴狠狠地瞪了洛晋一眼，气羞羞地扭头跑了。现在想想他那时生气大概是怕听到他的拒绝吧。后来他连着几天没回家，他生日那天景言找了几个朋友给他庆祝，洛晋打来电话，景言骗他说他们在酒吧，也没说地址就给关机了。结果洛晋竟然真的一家一家的酒吧找了过去，找他到大半夜，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也喝多了，不要回家，非要吵着去看电影，看的恰好也是这部《暮光》。也是在那一天他吻了他。沈初晴在想，冥冥之中一切是不是注定了。电影结束打着落幕，场内的人纷纷起身离场，一片喧哗过后留下了寂静，过了好久也没有人再进场，电影院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他也不知道身后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坐了很久。终于沈初晴动了动，起身准备走，一回头发现了陆续，吓了一跳，四目相对，时间在他们之间缓缓流动，谁也没有动，也没有开口。最后陆续走到他面前，
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很久了，虽然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可还是要跟你说。
他低声地说，摊开了手掌，一枚钻戒静静地躺在他手心里，并没有很大，却熠熠生辉。
你愿不愿意？
沈初晴没想到陆续竟然会这样向他求婚，有些反应不及。陆续的手 就那样僵在空气里。很久，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这个结果早在预料之中。戒指他买了很久了，也想象了很多种求婚的方式，都要比今天这样浪漫。他想给他刻骨的记忆。就在陆逊要收回手的前一秒，沈初晴却忽然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掌。
陆逊，你为什么还要求婚？我在怀疑你，翻看你的手机，你不怕我会利用？
嘘。沈初晴的话还没说完，陆逊食指按住他的唇，
不要说了。是我哥用我的手机给岳峰打的电话，故意让你发现的，误会我，恨我，他不想让我们在一起。你怀疑我也好，恨我也好，我还是想把藏在心里那句话告诉你。沈初晴，嫁给我。
沈初晴望着他，他的目光灼灼，在等着他的回答。
陆旭，你喜欢我什么呢？
他真的不知道陆旭喜欢自己什么。他不年轻，还离过婚，以他的条件，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呢？
这个问题我也不止一次问过我自己。记得我们最初相遇，总是在你最窘迫的时候，在餐厅，顾小曼的男朋友找你麻烦，你硬是装得坚强。还有那天雨中，我看见你在大雨里哭，柔弱无助的样子，真的让人疼惜。你大概不知道，我跟了你一整天，我怕你出事。再后来的一次次相遇，你真的很不一样。我不懂，你明明有一颗脆弱的心，总是把自己伪装得很坚强，装作一切都无所谓。我由开始的好奇，到了慢慢被你吸引。后来我发现，你的身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占据了我整个思绪。后来我告诉自己，如果你能和我在一起，我一定不舍得让你再掉眼泪。
喜欢和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谁也左右不了这样微妙的感觉。
陆逊，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也许做不了一个好妻子，也许我会让你失望的。
初晴，你可以直接拒绝我的。在我心里，这一辈子唯一要娶的女人就只有沈初晴。她可以任性，可以对我发脾气，可以不那么完美，我要娶的就只有她。
陆续情真意切，直击到沈初晴心底最脆弱的地方，她终是不受控，掉下了泪珠。陆续对自己是真心的，他握着他的手也是温暖的。他此刻的心中百转千回，脑海里闪现出某人的影子，往事历历在目。可他绝情的话也在耳边回荡，不要再犹豫，不要再有所顾忌，也许这是最好的选择。也许能赌上一赌，沈初晴在心里对自己说。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走了陆旭手心里的戒指，缓缓地套到自己空空的无名指上，心底不可避免刺痛了一下。戒指大小竟然很合适，随后将手背呈现给他看。
好看吗？
陆旭眸色翻涌，竟许久不能说话。这样的场景只出现在他的梦里，现在的他有太多的喜出望外，甚至不敢相信是不是真的。
不好看吗？
陆旭一下子回过神来，握住他的手，摩擦着那枚戒指，低声地说：
好看，只是该由我给你戴的。
沈初晴哑然：
我太心急了，要不我现在脱下来，你重新给我戴。
陆旭却一下子将他的手握得更紧，顺势将他也拉进自己怀中，紧紧地抱住。他沉声地回答：
不许脱，以后都不许脱。
沈初晴静静地靠在他肩头，双手缓缓地抱住他的腰际，轻轻地回答了一声：嗯。第二天，陆旭和沈初晴的婚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轰动了整个 A 城。同样轰动的是洛晋入狱的消息，罪名有两条，在产品里添加致癌物和在建筑工程上行贿罪已经被拘留。这两则消息席卷了所有的媒体娱乐新闻的头条，一时间引起众人的热议，说的更多的则是沈初晴的狠心和冷血，同情洛晋的却莫名多了起来。此时的沈家气氛有些凝重，沈初晴带陆旭回家，亲口证实了婚事。陆旭谦和有礼，举止得体，沈家人似乎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沈父沉默不语，其他人对陆旭也是不冷不热的。趁着准备饭菜的空档，沈母将沈初晴拉进房间盘问，对于陆家他也有所耳闻。虽然陆旭样样也不输给洛晋，可就是因为他太好了，自己女儿却又是离过婚的，所以他才担心女儿会再受到什么伤害。更何况洛晋做了这么多年他的女婿，就算是已经离婚了，他对沈家也是照顾周到。现在他出了这档子事儿，偏偏这时候沈初晴又宣布婚讯，这无疑显得他无情无义，落尽了骂名。哎，那个陆旭对你是不是认真的呀？陆家的人同意吗？这婚姻大事可不能开玩笑的，你可要想清楚啊。沈初晴上前握住了沈母的手。妈，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有分寸。看女儿的样子是已经下定决心了，沈母叹了一口气：
哎，小晴啊，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说。罗晋这次出事了，公司也被封了，我听你爸说，如果罪名成立，最少也会被判20年。罗晋来我们家也有几年，对我和你爸那么孝顺，多好的一个孩子，我不相信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啊。你妈。
沈初晴打断了沈母的话，忍了忍心中的酸涩：
警察会调查清楚的，如果什么都没有做过，不会冤枉他的。
哎，我知道。
沈母犹豫一下：
不管怎么样，毕竟夫妻一场，你去看看他吧。啊，
沈初晴苦笑一下，他想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算了，他现在最不想见的恐怕就是我了。
看着沈初晴淡漠的神情，沈母摇摇头：
哎，当妈的只有盼着儿女们好。我看得出来，陆旭对你也是真的好。哎，妈老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管不了了，你们以后啊好好的过吧。
沈家这顿饭吃得有些压抑，也在陆续意料之中。
小晴啊，你跟我到书房来。
饭毕，沈父终于开口了。进了书房，他知道沈父一直没有说话，其实最反对的就是他。
把门关上。
沈初晴关好门， 站在书桌前。小时候，他和哥哥每次犯错，都会被父亲叫进书房里教训、罚站。